啊，正道，佢今日正道嘅题目咧，啊，喺印喺系印喺呢个秩序表系，系相敬如宾咧，一系相敬如兵咧，一系相敬如兵，兵啊啊兵啊军兵嘅兵啊，兵就兵冻兵嘅兵啊，啊或者如宾啦吓，咁佢喺呢个啊讲道之先咧，我哋先读一段嘅经文，啊就系、是、彼得前书第三章。啊，一到七节，啊，喺呢个新约圣经嘅337面，啊，打开之后嚟我嚟读，啊，彼得前书第三章，啊，一到七节，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边的扁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阿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啊，我将时间交给你牧师，啊，花弟弟兄，啊，为你翻译。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再次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
好高兴再一次同大家一起思想神嘅话。
最近在日本有一本蛮畅销的书，
最近喺日本一本好畅销嘅书，
叫做《为何退休的丈夫如此的令人讨厌》。
为何退休嘅丈夫如此令人讨厌？
为什么他出这本书呢？
点解出呢本书呢？
因为许多的夫妇，在日本有许多的夫妇，他们丈夫退休了就庆祝。
啊，因为日本有好多夫妇丈夫退休咧，就会庆祝，
然后就一起搭这个 cruise， 搭游轮出去旅行，
就一起去搭游轮去旅行。
旅行结束之后，上了岸就到离婚的法庭。
啊，旅行之后就上岸去离婚法庭。
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许多的丈夫在退休之前专注于工作。
因为好多丈夫退休之前专注工作。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听过日本的男人下班不可以太早回家。
大家都听过日本的男人落班之后不可以太早回家，
他早一点下班的话，他也跑到那个别的地方去，待到八九点才回去。
他们早落班的话都会去其他地方到八九点才回家。
太早回家，太太觉得他不认真工作。
太早回家，太太觉得他不认真工作。
几十年大多数的时间没有待在家里，
几十年大多数的时间都没有在家，
忽然间退休了，
突然间退休了，
然后呢，两个夫妇两个一起出国去旅行。
有两夫妇一起出去旅行，
在游轮上面一待就是几天或几个星期。
在游轮上面一去咧就几日或者系几个礼拜。
在2004年的日本，
喺2004年嘅日本，
结婚20年以上的夫妇离婚的是42000对。
啊，结咗婚40年以上离婚嘅夫妇有
42000对，
42000对，
这是1985年的两倍，
系1985年嘅两倍。
其实这个现象不是只有日本，
其实呢个现象唔系限于日本。
1997年，美国60岁以上的人口，离婚或者分居的有7%。
1997年60岁以上离婚嘅人有
分居，
分居嘅人有7%。
但是到2001年已经到10%。
啊！但系到2001年已经有10%。
我没有香港的资料，但我得到台湾的资料是，在台湾离婚率最高的是结婚5年以内的夫妇。
喺我冇香港的资料，但喺台湾嘅资料，结婚5年之内嚟离婚率系最高嘅，
占了40%，
占咗40%。
然后离婚率第二高的是结婚25年的，
第二离婚率最高咧就系结婚25年嘅。
几年来是成倍数在成长，
是几年之内是成倍数来增长。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
中国人有句话
叫做少时夫妻老来伴，
少时夫妻老来伴。
可是这句话越来越不真实了。
其实这句话越来越不真实了。
很多五十岁甚至到六十岁的这些夫妇，
很多这些五十岁甚至到六十岁的夫妇，
他们都当祖母祖父了，
他已经做祖父母了。
他们看到孩子都大了，
他小蚊子都大了，
甚至孩子自己也成家了，
甚至小蚊子也成家了。
以前呢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就在婚姻里面忍耐，
以前是为了家庭就在婚姻里面忍耐，
现在他觉得我离婚也没有对不起谁了，
他现在觉得离婚也都不对不起，
所以我不需要忍耐，
所以我不需要忍耐。
而且现代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高，
而且现代人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高。
他们想，如果我五十岁的时候我再不离婚的话，
他想到如果我五十岁再不离婚的话，
我还要再忍三十年，
我要再忍三十年，
所以赶快办，
所以就赶快做了这件事了。
出现在丈夫退休的时候，这个情况越来越多，
出现在丈夫退休这个时候是情况特别。
原来先生去上班了，丈夫白天去上班，
先生白日去上班，
所以太太白天在家里很自由。
所以太太日头喺屋企好自由，
她去逛街啦，去学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
去行街啦，学嘢啊都冇乜问题。
好，丈夫退休了，
好啦，丈夫退休啦，
这个太太要出门，
因为太太要出门口啦，
丈夫就问啦，
丈夫就问啦，
去哪儿啊？
喺边度啊？
是跟什么人出去啦？
同边个去啊？
待在家里不好吗？
屋企唔好咩？
这太太听得很不是滋味。
太太听着好觉得唔系几好，
所以两个人就开始大眼瞪小眼。
开始两个人就大眼对细眼啦，
就很不舒服啦。
咁好唔舒服哦。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其实我们很多人也开始逐渐进入这个阶段。
我哋当中我哋亦都有啲人开始进入呢个阶段。
我们进入中年，甚至我们进入叫壮年，就是中年之后的壮年。
我哋进入中年，或者甚至进入壮年。
我们的孩子成长了。
我哋嘅新蚊仔开始成长。
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进入所谓的空巢期，就是孩子都已经离开家了。
我哋当中有啲人已经进入咗一个空巢期，就系新蚊仔开始嚟屋企。
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些事情，不是没有信耶稣的人才会面对的。
我刚才所提到嘅事情，唔系冇信耶稣嘅人先至会面对噶。
基督徒，我们一样要面对这些事情。
我哋基督徒同样要面对呢咁嘅事。
但是我们知道神不喜悦他的儿女用离婚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我哋知道神唔喜悦佢嘅儿女用离婚嚟解决呢啲事情。
他更盼望我们的婚姻不是在这种忍耐的当中。
佢亦都盼望你嘅婚姻唔系喺呢个忍耐嘅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来反省复习我们自己的婚姻。
我哋今日嚟到反省我哋嘅婚姻，
透过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想。
我哋透过彼得前书一齐嚟到思想。
你的婚姻的情况是相敬如宾呢？这个宾是礼貌。
你嘅婚姻嘅情况好似相敬如宾啦，呢个宾就系礼貌。
还是相敬如冰呢？是冷战。
又好似相敬如冰咧，好似冷战咁样。
或者是如冰呢？是动手。
又好似冰，好似动手咁样。
你的婚姻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
你的婚姻是在哪个情况底下呢？
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关于夫妻的经文并不是很多。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讲到夫妻的经文不是很多。
可能讲最多的是使徒保罗。
可能讲得最多是使徒保罗。
因为新约书信有十三卷是他写的，当然他占的分量最多。
因为新约有十三卷书是他所写的，所以他占的分量最多。
但是教会历史的这些研究学者一般都同意保罗终身没有娶。他是一个独身的人。
研究圣经学者都认为保罗终生都是没有娶没结婚的。
所以有时候他对丈夫也好对太太也好一些教导你读起来会觉得蛮严格的。
所以有时候你看看保罗所写的对太太或者先生所教导读起来很严格的。
好像有点比较理论化。
好像有点理论化。
因为他自己没有经过婚姻。
因为他自己没有经过婚姻。
就像你如果小心去看的话，有一些这个婚姻协谈的专家不是离婚就是未婚。
你如果去留心看看的话，那些去参加个婚姻协谈的人呢，
专家。
个专家呢不是讲离婚就是讲未婚。
这些人呢他们理论一大堆，但是自己可能没有什么亲身经历。
他们本身理论一大堆，但是自己没什么亲身经历。
可是我们今天读的彼得不一样。
但我们今天所读的彼得不一样。
彼得他自己是结过婚的人。
彼得自己是一个结过婚的人。
我们知道耶稣医治他的岳母，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读过。
我们知道耶稣医治过他的岳母，在福音书里读过。
而且圣经还提到他传福音的时候带着他的太太四处去传福音。
圣经也都记载他带着太太四处传福音。
所以他来谈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我想我们能够比较信服他，因为他自己经历过。
所以佢嚟到讲到夫妻关系嘅时候咧，我哋比较能够信服佢。
今天我要从这段经文就简单的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做妻子的，一个是做先生的。
喺我哋今日从呢段经文要简单讲到两方面，一个从妻子，一个从丈夫嘅。
首先我们看到妻子的见证，
首先睇到妻子嘅见证。
彼得在这边劝勉做妻子的在生活上要有好见证。
彼得就劝勉妻子在生活上要有好见证。
我们刚刚读到的这段经文讲到说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有讲到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初代教会所面对的情况跟我们今天华人的基督徒很类似。
初期教会所面对的情况跟我们今天华人所面对的情况很类似。
基督徒是教会是整个社会中的少数。
基督徒在整个社会中的少数。
所以有些姐妹自己来教会，她信了主自己在教会，但是她的丈夫不是基督徒。
有些的姐妹她自己信了主来到教会，但是她的先生是不是基督徒。
甚至有时候她的丈夫非常的无理，也不听她传福音。
甚至她先生也都很无理，不听她传福音。
所以这段教训其实不只对丈夫还没有信主的姐妹，当然更对于夫妇都是基督徒的做太太姐妹们也是一样。
这个经文不单止对这个的姊妹着丈夫未信主，对夫妇也都一样的。
所以彼得在这里很啰嗦的讲了六节。
彼得在这里很啰嗦地讲了六节。
姐妹们读了刚刚不太开心。
姊妹读了可能不觉得很
开心。为什么对姐妹就讲六节，对弟兄就讲一节？
为什么对姊妹讲六节，对弟兄就讲一节呢？
其实彼得看起来很啰嗦地讲了六节，但是他的中心其实很简单。
彼得好啰嗦咁样讲咗六节，但系嘅道理中心好简单，
就是不要受社会文化的影响，生活要有好见证。
就系话唔好受社会文化所影响，生活要有好见证。
什么好见证呢？他讲到两个方面。
咩嘅好见证呢？讲到两方面，
一个是顺服，
一个系顺服；
一个是内在的温柔跟安静。
一个就是内在的温柔和安静。
好，不我们再次回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
我们看下第三章第一节。
所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着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
今天基督徒一读到顺服两个字，
基督徒一读到顺服这两个字，
好像圣经写错了，
好像觉得圣经写错了，
就觉得不对，
就觉得它不对。
如果你这样觉得，你也不要难过。
如果你觉得是这样的话，你都不要，
因为连许多圣经学者都这样子，
因为连很多圣经学者都觉得是这样。
我们刚刚启应文读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我们刚刚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启应经文，
很多的圣经学者在解释，一看到顺服两个字就要设法去解释它，解释说圣经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很多圣经学者看到顺服这两个字就设法去解释，根本是没有这样的意思，
然后就说姐妹不需要顺服，
然后跟着就说姐妹不需要顺服了。
那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到底是什么事呢？
不单保罗这样讲，彼得也这样讲。
不单止保罗这样讲，彼得也都是这样讲。
其实这个我们需要理解到时代的背景。
其实我们需要理解当时时代的背景。
通常我们在读圣经，特别是读到福音书或者读到旧约的时候，
我们通常读福音书或者读到旧约的时候，
或者我们听 查经或听讲道，
或者听查经和讲道，
都听到说当时的妇女很没有社会地位，对不对？
都听到当时的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
是好像附属品一样，是丈夫的一个附属品，
好像丈夫的附属品一样。
所以像是福音书就提到说，申命记记载丈夫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就跟他的太太离婚，
好像申命记所记载的丈夫要随便找个理由就将妻子休了。
然后女人不能做什么
女人不可以做什么事？
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女人有四个没有，
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女人有四个没有，
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没有继承产业的权利，
是没有承继产业的权利，
没有决定与人关系的权利，
没有决定同人关系的权利，
也没有行动自由的权利，
也都没有行动自由的权利，
都要听她丈夫的，
都是要听她丈夫的。
那如果妇女是这么样子的话，
如果当时的妇女是这样的话，
那彼得或保罗何必谈顺服？
咁彼得同保罗又何必讲顺服呢？
已经这么没有地位了，还有什么顺服不顺服可言？
已经咁冇地位啦，有啲咩顺唔顺服之可言呢？
所以我们就知道彼得或保罗在写这个书信，其实不是对于在犹太人社会里面的姐妹，
所以我哋知道保罗同彼得所写嘅书信唔系针对系犹太人嘅姊妹。
其实他们写的书信大部分针对在外邦嘅基督徒。
其实所写嘅书信系针对喺外边嘅外邦基督徒。
譬如说，请大家看到彼得前书的一章第一节，我们读了这封书信的最前面。
我哋睇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
这边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
呢度讲到系耶稣基督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
这是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外邦的教会。
呢啲系喺小亚细亚，而今日嘅土耳其嘅外邦教会。
彼得是写给在罗马帝国的社会里面的基督徒。
彼得系写俾喺罗马帝国里面嘅呢啲嘅外邦人。
这些人在那时代是很强调男女平等的一个时代。
喺呢啲人喺当时嘅时代系强调男女平等嘅时代。
在希腊或罗马的社会当中，妇女可以自己经营生意的。
喺希腊罗马时代嘅时候，妇女可以自己经营生意嘅。
也有妇女在政府担任公职。
亦都有妇女喺政府担任公职。
所以社会的地位相当高。
所以社会地位相当之高。
当时的整个历史记载可以让我们看见。
当时整个历史记载俾我哋睇到。
那时候的社会跟今天非常类似。
当时的社会同今日好类似。
那时候同性恋很多。
当时的同性恋好多。
你读罗马书第一章你就可以看见。
你睇罗马书第一章你就知道。
那时候年轻人不想结婚。
当时的年轻人不想结婚。
结了婚以后不想有小孩。
结婚之后不想有细蚊仔。
是不是很像？
好似今日啦，
跟今天很像。
好似今日咁样嘅。
然后有些人走在这个社会潮流的很前面。
有些人走在这个社会潮流的很前面。
当然也有些人比较保守比较传统。
也都有些人比较保守和传统。
所以跟今天整个社会的情况也非常的类似。
所以跟今天的社会的情况很类似。
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
好像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些姐妹就很前卫，就是走在潮流的尖端。
当时有些姐妹很前卫，走在时代的尖端。
她是基督徒。
她是基督徒。
但是在外面的生活他是很时髦的，非常流行的。
在外面的生活是很时髦很流行的。
所以十一章提到他们剪短头发。
所以十一章提到他们讲 剪头短头发。
换成今天的话可能是理个光头到教会来。
或者是好像今天这样剃光头来教会。
那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看了就实在是觉得怪怪的。
教会弟兄姐妹看到就觉得很怪的。
他们特意独行，他们很特立独行在整个社会当中。
他们在整个社会里面是屹立独行的。
所以彼得这时候所面对的姐妹们也是一样。
彼得所面对的姐妹们也都是一样。
他们也在社会的潮流当中，他们觉得说不需要再顺服丈夫。
他在这个社会潮流当中觉得不需要再顺服丈夫。
所以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听过，女人撑起半边天。
也都大家听过一句话叫女人撑起半边天。
我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这是毛主席告诉他们的。
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就告诉我，这个是毛主席告诉你的。
其实根本不是毛主席发明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毛主席发明的。
是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人家早就这样做了。
是，其实在罗马世纪第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做了。
他们觉得做妻子不需要顺服。
他们觉得做妻子不需要顺服。
所以彼得在这边为什么提到顺服？
所以彼得在这里为什么提到顺服？
其实是在劝勉做妻子的，劝勉这些做妻子的姐妹们。
其实在劝勉那些做妻子的姐妹们，
不要只想要走在流行的尖端，
不要只是想在走在时代的尖端。
相反的，基督徒应该考虑的是我能不能有好见证。
相反的，基督徒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有好见证。
别人都不顺服，
其他
别的妻子都不愿意顺服，
其他妻子不愿意顺服，
我们能够有与众不同的榜样。
我们可不可以有与众不同的榜样？
如果你跟大家都一样，那你基督徒有什么特别的？
如果你跟其他人都一样，你基督徒有什么特别呢？
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他也是中国人，他是 ABC。
我记得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他是 ABC。
他来读神学院的时候，
他读神学院的时候，
留个长头发，男孩子留个长头发，
是一个男的留一个长头发，
戴个耳环，
戴一个耳环，
连我们学校的白人的同学都没有这样子。
连我哋学校嘅白人同学都冇咁样做，
但他就是这样子。
但系佢就系咁样
做。他说我要向 ABC 传福音，所以我一定要留这个样子。
佢话我要向 ABC 传福音，我要留长发头发。
结果他刚好跟我到同一个教会里面实习，但是他是在英文堂实习。
佢系啱啱同我一齐去同一个教会实习，佢喺英文堂。
教会的牧师劝他，长子劝他，他都不听。
教会的牧师长执劝他，他都不听。
后来谁劝他呢？
后来谁劝他呢？
他带着团契的那些青少年劝他。
就是带团契的青少年劝他。
他把头发给剪了，
然后就去就将头发剪咗。
因为他觉得没有好见证了，
因为他觉得冇好见证。
彼得在这里说顺服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彼得所讲的顺服就是咁嘅意思。
当社会上大家都这个样子，
当社会系大家都系咁嘅话，
你也这个样子，
你都系咁嘅话，
你有什么好见证？
你有啲咩好见证呢？
你有什么能够见证主在你身上的生命？
你有啲咩可以印证主喺你身上嘅生命？
所以彼得第二个提醒姐妹们的。也是一样，不要跟着社会的流行走。
彼得在第二样提醒姊妹的，也都是说叫大家不要跟着社会潮流走。
所以他在这边讲到不要用外表的装饰，
在这里讲到说不要用外表的装饰。
你们看到第三节的地方，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三节，
我们回到第三节那里来看，
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这里的所讲到的是指外表的看得见的，
这个所指的都是外表看得见的。
我们不要以为化妆品啊、装饰品是现代人的发明，
我们不要以为化妆品、装饰品是现代人发明的。
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第三章的地方，
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三章的地方，
第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四节，
第三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四节，
我请发弟念一下好了。
三章第十八节到二十四节，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粪、发网、月牙圈、耳环、手足、无面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臂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
Okay. 总共念了二十一个，
总共读了二十一个。
在以赛亚的时代已经这么多，
在以赛亚时代已经有这么多了，
在罗马帝国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更多，
在罗马帝国第一世纪更多，
他们已经有染发，他们已经有假发，
他们已经有染发有假发。
罗马的哲学家希尼加曾经说过，
罗马哲学家曾经这么讲，
他说当时罗马帝国的上流社会妇女是在凉鞋上面缠珍珠，
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姊妹呢妇女咧喺凉鞋上面藏珍珠，
因为珍珠是那时候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装饰品。
因为珍珠系当时一个好受欢迎嘅装饰品。
但是彼得在这边提醒做姐妹的，
但系彼得喺度提醒做姊妹嘅，
当我们在这个世代化妆品、装饰品这么多的时候，
我哋喺呢个世代化妆品同装饰品咁多嘅时候，
是不是我们也跟着这个潮流走？
我哋系咪亦都一样跟住潮流走呢？
然后这些东西能够有多久的效用？
而且呢啲嘅嘢有几耐嘅效用呢？
我们看见在许多的电影明星里面他们就去做各样的手术。
我哋睇到好多电影嘅明星去做唔同嘅手术，
去拉皮、去美容。
去拉皮、去美容。
明明已经五十岁了，要设法看起来像三十岁。
明明是五十岁了，设法看来好像三十岁。
然后已经过了六十岁，要设法嫁一个小他三十岁的男人。
已经过了六十岁了，要设法接近一个三十岁的男人。
要证明自己的魅力依旧。
要证明自己的魅力依旧。
这个都是整个社会的文化。
这个都是整个社会的文化。
但是彼得在这边提醒做姐妹的。
但是彼得在这里提醒做姐妹的。
他说不要去装饰。
他说不要以装饰。
装饰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上面，
装饰就是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怎样增加自己的吸引力。
相反的，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内在。
相反的，是要注意内在。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温柔安静的心，在第四节的地方。
在第四节嗰个好重要的字就是话温柔安静的心。
温柔这个字其实跟新约圣经另外一个字谦卑是同一个字。只是这边翻译为温柔。
温柔在新约里面的和谦卑是同一个字，在这里是翻成温柔。
谦卑是什么？
谦卑是什么东西呢？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耶稣本有神的荣耀形象，但是他不强求自己的权利。
耶稣本来是有神的荣耀和形象，但是没有强求自己的权利。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温柔其实又回到了顺服。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温柔其实就回到顺服。
今天我们做姐妹的为什么顺服丈夫？
我们今天做姐妹为什么顺服丈夫呢？
或许你会觉得我在学识在能力任何一个方面我都不输他，
你可能会觉得在行事能力方面任何一方面都不会弱过你的丈夫，
甚至 是超越你的丈夫，
甚至超越你的丈夫。
那为什么还要顺服？
那为什么还要顺服呢？
彼得提醒我们是为了见证的缘故。
彼得提醒我们是为了见证的缘故。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夫妇，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夫妇，
你们的婚姻见证能不能吸引人？
你的婚姻见证可不可以吸引人呢？
还是人家觉得你们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的你们的婚姻一样？
或者人家觉得你们信耶稣的和不信耶稣的都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
是没什么差别的。
接下来彼得谈到做丈夫的，
然后跟着就提到做丈夫的，
做丈夫的一样要有好见证，
做丈夫一样要有好见证。
做丈彼得谈到做丈夫的只有一节，在第七节的地方。
彼得提到做丈夫的只是一节，在第七节的地方。
但是做弟兄的不要以为只有一节，这一节非常厉害。
弟兄们，你不要以为只有一节就觉得其实一节很犀利。
好不好？我们来再次来看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
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障碍。
彼得在这里提醒做丈夫的，
彼得有到提醒做丈夫的，
不要读了一到六节，
不要以为一读到第一到六节，
你就是要妻子要顺服。
就是要妻子要顺服，
然后你自己什么都不用做，
然后跟着你自己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做。
刚刚我提到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是女权意识很高涨的时代，
刚才我提到罗马第一世纪当时的女性的地位很高，
但是就像今天一样，
就好像今天一样，
你再怎么喊男女平等，男女还是不平等，
你再怎么讲男女平等，男女都是始终不平等。
就像今天如果我们提到这个希拉蕊要当女总统，大家一定讨论半天，就是 Clinton 的太太，
我们都知道 Clinton 的太太 Hillary 很想做这个女总统，大家都在讨论，
每次世界上有出一个女总统女总理就被报道一番，
每一次世界上出现女总统女总理就会被报道一番，
但是 Clinton 当总统 Bush 当总统没有人会去讨论，
但是如果 Clinton 或者是 Bush 做总统没人怎么讨论，
因为男人当总统被视为理所当然，
因为男人做总统是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
女人当总统就很特别，
女人做总统就很特别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再怎么平等，整个世界的文化从历史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再怎么平等，整个世界文化从历史以来都是这样
的。所以彼得的时代，男人对女人大多数来讲还是看轻的，
所以在彼得的时代，男人对女人的看法都是看轻的，
都是要妻子配合他们，
都是要妻子配合他们，
要妻子顺服他们的想法，顺服他们的要求，
要妻子顺服他们的看法和要求。
所以彼得在这边劝勉做丈夫的，
所以彼得在这里劝勉做丈夫，
你们也应该跟别的男人不一样，
你们都应该跟其他男人不一样，
你应该有与众不同的见证才对，
你应该有与众不同的见证才对。
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三个方面，
彼得在这里讲到三方面，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很简略来看过，
因为时间关系我很简单，
头一个他提到说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如果你注意到小字他是写按知识与妻子同住，
在第一节那里讲到按情理和妻子同住，细节是讲到按知识，
按知识就是认识你的妻子，
按知识就是认识你的妻子。
为什么彼得会这样讲？
为什么彼得要这样讲呢？
大部分的丈夫认识你的妻子，
大部分的丈夫认识你的妻子，
但是不了解你的妻子，
但是不了解你的妻子，
不是吗？
是不是呢？
很多我们听过很多的离婚的例子，
我们听过很多离婚的例子，
这些做丈夫的认为他很爱他的太太，
你做丈夫的认为他很爱他太太，
每个月也乖乖的把这个薪水该交给太太就交给太太，
每个月很乖的将他薪水要给太太就给太太，
但是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竟然听到是太太说你根本不爱我，
但是发生事的时候就听到太太跟他说你根本就不爱我，
因为丈夫往往按着自己认为的方式在表达他的情感，
因为丈夫往往按自己去所认识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情感，
而且整个社会文化塑造妇女是一个配合的角色，
而且整个社会文化都塑造妇女一个配合的角色，
所以做丈夫的很少花时间花心思去了解你的太太，
所以做丈夫很少花时间和心思去了解你的太太。
最近我有看到一个表格叫做离婚危险的检测表，
我最近看到一个表格叫做 离婚危险的检查表。
他提到一些事情很有趣。
他提到一些事很有趣。
他问这个太太，一些问到太太的问题。
有些题目是问太太的。
他说，我有话想跟丈夫说，但发现可能吵架，只好忍下来。
我有话想跟丈夫讲，但是发现可能会闹交，所以我就忍下来。
他说到，如果我替孩子们做饭，我就很高兴，想到要替丈夫做饭，我就很没兴趣。
他说想到跟细蚊仔做煮餸就觉得很高兴，但是跟丈夫煮餸就觉得没什么兴趣了。
他说，做太太，如果你喜欢跟朋友出去玩，打死你也不要夫妻两个人单独出去玩。
做太太如果有机会跟朋友出去玩，打死都不要跟丈夫一起去。
很不喜欢太夫妻两个单独出去。
很不喜欢夫妻单独出去。
或者夫妻两个人共同的话题只剩下子孙。
或者夫妻共同的话题只剩下子孙。
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讲。
没什么其他话可以讲。
如果这样你们的婚姻就惨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婚姻就惨了。
丈夫的需要去了解太太。
丈夫需要去了解太太。
而不是逼她来顺服。
而不是逼她来顺服。
如果你强迫常常是逼你的太太顺服你。
如果你常常强迫你太太顺服你。
你其实根本不在乎她的感受。
其实你就不在乎她的感觉。
英国有一个圣经学者Black 他说这样一句话。
英国有一个圣经学者 Black 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我相信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
我相信做妻子的是应该顺服丈夫，
但是我不相信做丈夫的有权利去要求妻子顺服他。
但我不相信做丈夫有权利要求太太顺服他。
我再讲一次，
我要再讲一次。
我相信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
我相信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丈夫，
但是我不相信做丈夫的。
但我相信做丈夫的。
我不相信。
但我不相信做丈夫的。
他有权利去要求妻子顺服他。
他有权力去要求太太顺服他。
妻子的顺服是一个自愿的。
妻子顺服丈夫是一个自愿的事。
而不是丈夫强逼他的。
而不是丈夫强逼他的。
第二个彼得提到妻子是软弱的器皿。
第二个讲到妻子是软弱的器皿。
软弱指的女人的体力上不如男人。
软弱是指到女人的体力上不如，
但是软弱还有一个意思，在社会的文化上，男人总是占有优势。
软弱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在社会文化上，男人总是占有优势。
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到在这个地方，彼得怎么讲？
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到彼得怎么讲？
他说他比你软弱，但是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他说他比你软弱，但是他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说，承受生命之恩的同伴。
这句话原来讲是承受生命之恩的同伴。
这个同伴这个字就是创世纪的二章十八节。
这个同伴的意思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
神为亚当造夏娃的时候，神用了一样的字。
神为亚当造亚娃夏娃时候所用的同样的字。
我们中文圣经翻为配偶。
中文圣经翻为配偶。
其实原来意思也是同伴。
其实原来的意思也都是同伴。
所以这个字在提醒弟兄们什么？
这个治疗提醒弟兄们什么呢？
不论在外面的社会文化怎么教导你看待女人，
无论外面的社会文化怎样教导你看待女人，
在基督的面前，夫妻是一同受造，一同蒙恩，是平等。
在基督的面前，夫妻是彼此受造，一同蒙恩的。
所以做丈夫的不可以凭着体力或他的地位的优势以强暴来带妻子。
所以做住丈夫的不可以凭着他的体力和他的社会优势来到强暴对你，
或甚至威胁他、刺激他，
或者甚至威胁他。
然后彼得提到敬重妻子，
然后跟着彼得提到要敬重妻子，
所以要敬重他。
所以要
在经文上提到说，所以要敬重他，
所以要敬重他。
敬重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其他的翻译跟孝顺是同一个字。
敬重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其他翻译和孝顺是同一个字。
简单的讲，你如何在公开的场合、私下的场合尊重你的父母亲。
简单的讲，就是你怎样在公开的场合或者私下的场合来到孝顺你的父母亲。
你也应该照样尊重你的太太。
你都同样要这样尊重你的太太。
可能有些人听了彼得这个第七节这些教导，
可能有些人听到彼得的第七节教导，
他说我向来就是要太太听我的，
我向来都是要太太听我的，
我就偏偏不敬重他，
我偏偏不敬重他。
难道我不可以当基督徒吗？
难道我不可以做基督徒吗？
我也教主日学啊，
我都有教主日学，
我也当执事啊，当童工啊，
我做执事童工。
难道神也就不听我的祷告吗？
难道神就不听我祷告吗？
是的，你跟神的关系会出现阻碍。
你跟神的关系会出现阻碍。
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再去详细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三节。
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三节。
马拉基书二章十三节那里提醒做弟兄的。
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节提醒做弟兄的。
说如果你的妻子在神面前哭泣，
如果你的妻子在神面前哭泣，
他的心中有难处，
他的心中有难处，
你跟神的关系会出现阻碍。
你跟神的关系会出现阻碍。
神不悦纳你的奉献。
神悦纳你的奉献。
神不悦纳你的祷告。
神悦纳你的祷告。
因为神知道女人比男人软弱。
因为神知道女人比男人软弱。
所以神给女人特别的保护。
所以神特别给女人特别的保护。
所以弟兄姐妹，这段信息的中心很简单。
所以弟兄姐妹，这段信心信息的中心很简单，
无论做姐妹的或做弟兄的，
无论做姐妹或者做弟兄的，
不要按着社会上的这一套做法，
不要按照社会上这套做法，
那是按着人的自私，按着人的罪性在彼此对待，
不是按照人的知识和罪性彼此对待。
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与众不同，
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读这段经文其实有两个事情你要留意，
所以读这段经文有两件事你要留意，
那是我们经常会犯的错误，
是我们经常会犯的错误。
读这段经文是为自己读，不是为别人读。
读这段经文是为自己读，不是为别人读。
如果你听了李牧师在这边我们思想的这段经文，
你现在听到李牧师在思想这段经文，
然后回家去就拿着圣经给你太太看，
然后回家就拿段经文给太太看，
你看你没做到，
你看你没做到这里，
你没顺服，
你没顺服，
你化妆品买太多，
化妆品买太多，
然后做姐妹的 也拿着第七节来指着丈夫，
做姐妹都拿着第七节来告诉丈夫听。
那读圣经只是读来吵架用的，
读圣经就是来吵架的，
是不是？读圣经只是读来吵架用的，
读圣经是用来吵架，对不对呢？
读圣经是为自己读，
读圣经是为自己读的。
做弟兄的，做姐妹的，我们自己反省，
我们做弟兄的，做姐妹自己反省。
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有好见证？
第二个，为什么要有好见证呢？
为什么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跟其他人不一样呢？
我的朋友他可以不忍耐他就离婚，为什么我要让我的婚姻更好？
我的朋友他不忍耐就可以离婚，为什么我要忍耐呢？
因为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三节，好不好？我们最后来看这个经文。
我们来到看彼得前书二章第十三节。
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三节有一句话，
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一句话，
那是我们整个基督徒各方面生活的最根本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最根本的地方。
你们为主的缘故。
你们为主的缘故。
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这样做。
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这样做。
不是为了我们的丈夫怎么样，不是为了我们的太太怎么样。
不是为了我们丈夫怎样，或者为了我们太太怎样。
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
所以今天透过这段信息，我们彼此来勉励。
所以今天透过这信息来彼此勉励。
我们做丈夫的学习去认识我们的太太，了解他们。
我们做丈夫的要确实的了解我们的太太。
我们做妻子的也愿意学习去顺服。
我们做妻子都愿意学习去顺服。
让我们的婚姻，我想不要是相敬如宾，也不止如宾，乃是在主的里面我们继续有爱。
我哋嘅以前，我哋婚姻唔会喺好似相见如宾同埋冰咁样，我哋继续有爱。
我们一起祷告，
一齐祷告。
主，我们为我们当中许多人，我们的婚姻已经走过二十年、三十年，来感谢你。
我哋主，我哋为到我哋当中嘅婚姻有二十年、三十年嘅嚟到感谢你。
主，但是你不盼望我们是在婚姻当中忍耐、流泪。
主，我们知道你不愿意我们在婚姻里面流泪。
主，你乃是盼望我们彼此携手，我们是一直有爱。
你是盼望我们彼此来相携手，彼此有爱。
主啊，愿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
主，让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
更求你的爱再次赐给我们。
更求你的爱再次一次给我们。
我们若缺乏力量的，我们就向你求。
我们若缺乏力量的，就向你求。
我们就心里愁苦的，你就安慰我们。
我们心里面受苦的，你就安慰我们。
让我们前面的路能够越走越好。
让我们前面的路越走越好。
让我们人生的同伴，我们是带着感激来看待我们人生的同伴。
我们带着感激来看我们的人生的同伴。
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
多谢你给我们的话语。
奉主耶稣的名来求。
奉主耶稣的名来求。
阿门。 Amen.